Hello，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弟兄们，平安呀！我，首先我们因为过了一个月，我们先回顾一下，我想更多的分享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两个应用的方面，两个应用的方面，然后再看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上次提到就是首先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就当约拿躲避，对吧？躲避耶和华，所以当约拿躲避神之后，那么他就一路的走下坡路呀。所以经文这里他下到约帕，然后中文翻译成上了船。之前我们解释过，原文是下了船，因为你从那个岸上到船上是下去，下到船上，然后下到舱底。躺卧沉睡。所以弟兄姐妹是这样，就是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啊，有些是关键字，对吧？就是这基本的阅读理解，大家都特别考过托福之一啊，都知道。有一些是关键字。那什么是关键字呢？特别的动词，重复性的词。这个都是关键词，这个对于理解经文是很重要，特别对于希伯来文，大家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个重复的内容字眼一定是重点，因为是这样，因为希伯来文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语言，兄弟们，对吧？旧约那摩西五经是距离我们今天3500多年写下来的。所以因为希伯来文它一直就是亡国之后就2000多年没有人用这个语言，对吧？你没有人用，它就没有基本没啥变化。所以今天的希伯来文跟当时的希伯来文语法是差不多的。所以古老的语言呢，语法都是相对简单。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中国这个象形文字，对吧？这是个古老语言。象形文字都是古老语言。所以语法它就简单。它跟它感觉没啥语法的，它是当然系统不一样了，它是用这个象形的文字，所以表达时态什么它都没有这么特别的明确的这种像英文这种语法，希伯来文也是，所以希伯来文它没有比较级跟最高级，所以当它强调的时候呢，它就是重复，弟兄姐妹呀。所以大家都知道圣经里这个 Holy 就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圣哉圣哉圣哉重复三次就是 最圣洁的 yeah, the most holy, 那个就是上帝，对吧？所以他强调他就重复、yeah. 所以在特别是对于希伯来文、那重复的都是重点、yeah. 所以这里面他不断的强调约拿下到其实圣灵这个明显的想要启示传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也就是当一个人躲避上帝的时候逃避神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的光景就是一定会一路的往下。而且这个道理其实丁姐妹也很简单，很显然，就是说一个人当他生命不被圣灵影响，当他远离神的时候，生命不是对吧，不被圣灵属灵的影响，那么一个人就一定会受到这个世界，受到个人的私欲，甚至撒旦的影响。所以我们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呀，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在和外界相互作用的，它都处在一个运动的一个变化的状态，没有绝对静止的，也没有绝对静止的参照系，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的逻辑。所以一切都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他就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个属灵上也是一样，一个人他不受圣灵属灵的影响，他就会受到这个罪的影响，甚至邪灵的影响，没有一个不被影响的状态，弟兄姐妹。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大家都熟悉这个比喻嘛，就是他说这个就是被鬼附了，被鬼附的一个人如果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呢，但是而且就干净了，对吧，里面打扫干净，但是呢之后呢他这个鬼又带一个七个更恶的鬼来住进去了，这个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就更不好了。所以属灵上来讲，那一个人他如果不受圣灵，不被圣灵影响，那一个人就会被这个负面的甚至邪灵来影响，没有不受力不被影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污鬼离开这个人，如果圣灵没有进到这个人的里面，他没有信耶稣，没有领受真理，那么这个污鬼还会回来，污鬼还会回来，就是这样。另外呢，就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人，我们都是罪人，对吧？所以我们人对这个罪的适应性，就像这个鼻子对这个气味的适应性一样，很像，对吧？所以我们鼻子其实，人的鼻子其实很敏感的，虽然没有狗敏感，但是其实它很灵敏的，它可以一开始可以很敏锐的觉察到这个异味，但是一旦我们在那个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我们鼻子很快就会适应那个味道。然后就不会再有什么感觉了，呀、yeah. ，所以我们对罪的其实反应也是如此，呀、yeah.。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这种大陆，特别是大陆出来的这种，呀、yeah, ，就是我们都是通常来到美国信主，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前，那段时间其实。这个罪已经深深的影响甚至支配了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我个人是奔三十岁才信主，对吧，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罪人。所以我们一个罪人活出罪来，这个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弟兄们，对吧？而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个罪的影响，我们活出一个向主的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就一定得克服我们里面那个罪的那个、天然的那个罪的影响。这个也是和物理学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克服那个罪的做工影响，我们就需要这个圣灵的能力，需要属灵的影响。那么就是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实际上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 受圣灵的影响，要被圣灵影响呀，要被神的话来影响呀。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呀，顺着肉体的活必要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呀。那住在他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呀，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个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所以离了我，离了主，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保罗腓立比书这个很著名的经文，很多弟兄们很熟悉，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这凡事指的是上文提到这些事情，不是泛泛的凡事，对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自己要亲近神。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只有主动的去亲近主，我们才会被主耶稣的那个生命影响，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每天，对吧？我们要就是灵修，我们读经祷告，有个灵修的生活，每天来与主亲近，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影响启发，被圣灵光照。就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一说的呀，那个圣灵呀，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不被神的话影响，我们就会被人的话呀，被世俗的，被罪人的道理歪理影响，就这样，弟兄们。所以呀，我们好好读圣经，多思想神的话呀，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遵行神的话，行道。另外呢，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属灵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个聚会，交通聚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对吧？一起祷告，彼此的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等等，因为弟兄姐妹，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被好的方面影响，对吧？被属灵方面影响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实践的方面呀。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对吧？就是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呀。那么从神上来看呀，因为我们教会有所谓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丁你们知道呀，在以弗所书讲，保罗讲得很清楚呀，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呀，整个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一份子，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那个肢体呀，就叫英文叫 body part。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对吧？这个身体能够正常的运作 function， 那是身体各个部分，就是各个肢体器官都能够一起协调来发挥功用，那否则的话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就你们熟悉，这个字很小，不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举的这个例子，这里提到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这个眼不能对耳说呀，我用不着你，就是手不能对什么脚说我用不着你，这些呀，这是配搭做肢体。所以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呀，并且各做肢体，我们是一个 body part 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配搭起来在一起来成为一个教会呀。所以我们经常将那个我们通常说的弟兄姐妹之间这个团契的生活 我们通常叫做有个说法叫肢体生活，大家就你知道是吧？呀，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肢体生活，啊，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来一起就是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属灵生命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一个肢体。所以很显然，对吧，弟兄姐妹，就是你没有一个身体的一部分脱离这个身子还能够正常的，对吧，还能活着，还能够正常的运作的，对吧，你一个手砍掉了，然后这个手还能动还能做事情，没，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信徒脱离了教会，没有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交通互动，这个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的。这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一方面弟兄姐妹在一起啊，这个特别是查经这个效果会更好。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读经查经这个效果会通常会好更好。因为你至少可以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差不左右，对吧，我们能够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因为我相信平常能够这么长时间，一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这么长时间能够完全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这样的弟兄姐妹可能并不太多。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强迫我们自己去思考，就是思想神的话，思想这段经文讲的什么，而不仅仅是读一读，要像看故事会一样只是读一读。另外呢，就是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来交通的时候就是其他弟兄姐妹的理解看见其实会给我们启发的，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像对我自己以前是学理论物理的，就是这种纯粹思考的人呢，真的是非常深有感触，就是很多的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跟别人的交通探讨互动中产生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读经查经查考圣经学习圣经这个通常效果会要好，比自己去读一读的话要好，通常呀。不过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呀，就是查经的时候啊，我们交流的时候，虽然其他弟兄姐妹的看见会给我们启发，但是呢，也要有所分辨，弟兄姐妹，要有所分辨呀，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如果私下里面并没有仔细的研读过的话呀，那么我们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定正确的。所以对于弟兄姐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呀，我们需要去分辨呀，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合乎不合乎圣经呀。那么这也带出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查经的时候的一个做法，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 present 一个观点的时候呀，我们最好同时说明，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呀，我为什么这么理解，这个理由是什么。仅仅提出一个观点，不给出原因的话，这个意义其实不太大。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肢体的生活。另外呢，就是新约特别是新约也不断的告诉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呢一定要有这个交流互动。新约出现各种的彼此互相的这样的字眼，所以要总结一下呀，彼此相爱，彼此亲热，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彼此劝诫，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彼此劝诫，彼此款待，彼此相交，彼此问安，这些彼此， 还有互相呢，就是没地方就没有写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些我们看到也是很多的，对吧？这个彼此当然是弟兄姐妹要在一起才可能有彼此，对不对啊？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彼此呀？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个正常的肢体的生活呀，我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主，主日来到教会来一起来敬拜上帝，平常我们有一个习惯的一个灵修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呀，我们被圣灵所影响呀，甚至被圣灵充满，对吧？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影响。所以弟兄姐妹，所以 make sure 呀，我们是住在主里。OK， 住在主里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住在主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显然约拿，如果约拿是住在主里的话，他不可能像这样呀，听到上帝的吩咐扭头就跑的。OK， 弟兄姐妹，我们回顾了一下上次讲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些的细节。所以这个时候呢，约拿下到底舱，然后躺卧沉睡。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里啊，对这个约拿的躺卧沉睡有没有什么感触？弟兄姐妹看到这里有没有想到什么？我个人是觉得有些无语了，是吧？因为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先知，现在试图逃避这位天地之主的容面，然后竟然还能够这样毫无顾忌的呼呼大睡。这个约拿确实有个性，约拿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先知，弟兄姐妹也很容易读出来。我个人其实很欣赏约拿这个性格。约拿性格是一种可以说就是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这样一个性格呀。所以约拿敢爱敢恨，所以约拿他不喜欢亚述人呀，所以上帝命令他也违抗呀。当然我们不是说约拿这样做是对的，当然不是，对吧？但是约拿这种性格人啊，他是一种很愿意来坚持真理，坚持这个是非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神之人应该具备的一个品性。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看问题，就是说约拿不是在今天，约拿是生活在2700年以前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对吧，他自己是个先知，他写下了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弟兄姐妹。 OK， 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就说约拿自己并没有完整的上帝的启示，对吧？旧约都没有启示完全，那新约更没有了呀。所以约拿他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全知道上帝的我们今天认为的真理。所以约拿那个时候他并不完全理解上帝的那个无私的爱，上帝的爱也临到外邦，这个他不太清楚的呀。所以约拿呀，上帝吩咐他去尼尼微，他不喜欢尼尼微人呀，他就不去。其实呢多少是可以理解的，那当然了他做的是不对的，没有问题。但是约拿这个性格，就是说呀，他敢爱敢恨这种性格，这种人呢一旦他清楚真理，他一定会坚持的。我相信这个是可能是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用约拿的原因之一。另外呢，后面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就是说就因为你是第一章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后面约拿让后来第一章最后约拿让那个水手把他扔到海里，他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大风大浪是因为我引起的呀，然后所以他把让水手把他扔到海里，然后免得船上的人遭难呀。所以这个做法当然是 这敢做敢当，对吧？这真的汉子。弟兄姐妹，这个其实这个 exactly 就是主耶稣自己所做的。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在科西玛尼园，对吧？抓这一兵丁来抓他，他跟门徒在那个园子里，对吧？那最后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呀，我已经说了，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呀，耶稣。他说你们要抓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让他门徒都走吧，就不要抓他们，你只抓我，你找我们就只抓我就好了。”呀，所以这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我确信上帝是非常喜欢约拿的，基本上这是显然的，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后面，从最后呀，上帝约拿跟上帝的互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OK，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约拿这个性格。所以我们再看就是约拿上船倒头便睡这件事情。那么我想就是为什么约拿上了船倒头就睡？我想可能是因为约拿对吧，他躲避耶华，所以可能跑了很多的路。那个年代就对吧，就是走或者再找一个驴子什么的呀，所以跑了很多路，所以跑上船呢估计已经很累了，大概精疲力尽了，所以大概上船很累了，然后到船上下到舱底下就睡着了。相信应该是有这个原因，但是呢我想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原因就是约拿躲避耶华，对吧？躲避上帝。结果是什么？听见没？他发现他竟然能够平平安安的跑到这个约帕，他没看到耶华对他做什么，对吧？他让他到了约帕，而且还能够找到一条去他施的船。弟兄姐妹，我们之前讲过，他师可能是今天的西班牙，就是在那个时代啊，约拿那个时代，那个是当时生活在就是巴勒斯坦，就是中东的人呢，是所知道最远的地方。他师的基本上就是他们认知中最远的地方，最遥远的地方。所以约拿不仅逃到了他师，而且还找到了一条去到他。当时知道最遥远的地方的一条船。弟兄姐妹，这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什么？OK，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拿的话，对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你平平安安的上到这条船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弟兄姐妹你会有什么想法？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可能认为，哇，上帝大概不管我了，上帝放过他了，对吧？对吧？上帝不会再找他麻烦了。哇，我竟然能够顺利的走到这一步，竟然能够碰到一条去他施的货船。就你们很容易想象，2700年以前，那这个船不像今天的航班一样，就你们一天一趟去他施的船。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约拿跑到约帕，然后竟然碰到一条去他施的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碰到这种事情都会认为没事了，这个麻烦结束了，对吧？如果上帝想要拦阻他的话，那为什么让他跑到这儿来，而且还找到一条船，而且让他上了船，对吧？可以去到他施这么遥远的地方，对吧？他去到他是，但是就离开以色列了。他离开了以色列，那上帝当然就不会再保守他了，是吧？所以上帝既然让他走到这一步，那应该是放他一马了。那上帝去找别的先知了呀。那个时代很多的先知了。所以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是说，约拿这个时候他心里有平安，他认为上帝已经放过他了。那么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奔波疲劳，所以约拿上了船就呼呼大睡。弟兄姐妹，所以听到这儿， 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什么？大家有想到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明白上帝旨意的这个道理。弟兄姐妹，没有错 ，OK， 这个事情的发展，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就是说，特别是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做的顺利，做的很顺利，而且甚至碰巧发生了一些事情，好像能够印证我们的想法呀，我们的愿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明白上帝旨意的一个途径。弟兄姐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这些外在的因素，同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外在的客观因素和我们自己主观的感受，所谓的甚至所谓的这个内心的平安，这个都不能够代替上帝一清二楚的话语。弟兄姐妹 OK，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这些内在外在的因素都必须在上帝话语的指导下去解读，所有这些所谓的印证，我们做着很顺利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和神的话是抵触的，那么就不可能是上帝的意思，也不可能是上帝要给我们成就的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我们做起来有多么的顺利，无论我们心里感觉有怎样的平安，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世上所有发生的事情 ，OK，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从神学上来看，可以分为三类，就三类 ，OK， 哪三类呢？第一个就是必须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事情一定得发生，也无论说就是上帝要的让它发生的，或者说预定要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对吧？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圣经预言的，对，预言的，弟兄姐妹 ，OK， 上对吧？圣经的预言，圣经的预言，上帝早对吧？之前提早说出来的，这个是一定得发生的。上帝怎么预言就怎么成就，对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假先知，这个不成就，说先知说的话不成就，那就假先知。上帝圣经的预言，上帝提前讲出来的，预告将来这个事情要成就，那一定要成就，这是必须发生的。上帝赐下救主，要为我们预备救主，要弥赛亚要降生，怎么样啊？这些都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对吧？这是一定要发生的。第二类呢，就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是一定不会发生的，对吧？那这个圣经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听见没？还记得约伯记，来，约伯记，对吧？一开始撒旦攻击约伯一次两次，每一次的上帝告诉他，你能怎么样，他都交在你手里，但是你不能，第一次不能碰约伯，所以约伯是安然无恙的，他的孩子财产什么都没了。第二次他好，你可以伤及约伯，但不能要他命，所以约伯浑身长疮啊，苦不堪言啊，但是性命无碍。上帝不允许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这是两个极端情况，弟兄姐妹，对吧？另外更普遍的就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不一定是上帝期望的，它不是上帝主动成就的，只是上帝允许，就让这个事情按照人的自然的发生，上帝没有管，就是上帝没参与。这个世上发生的事情可能99%以上都是这样，上帝没有去干预，上帝就是没有干涉，甚至任凭。那么我想最典型的就是911，确信911，这当然不会上帝旨意的，对不对？这上帝做的，那当然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就是上帝没管了，那恶人做恶事呢，上帝不去管了。 呀，上帝没有干涉了呀。所以上帝不允许的事情是一定不会发生的呀，但是发生的事情呀，这个当然这是上帝允许，但它未必是上帝的意思，听见没？就这样。所以约拿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上帝允许他，上帝刚开始没有管他，没有理睬他，他跑他找船什么呀，他都成了呀。但是呢，我们继续往后看这个故事就知道呀，接下来上帝干预了，上帝怎么来修理约拿，对不对呀？所以约拿呀，这个时候这个他很有平安，对吧？他睡着觉呀，但是这个平安是假的平安呀。约拿是在这种假的平安的这个心态中安然入睡。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啊，约拿可以安然的入睡，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安然入睡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杀之前一夜。对你们熟悉这个故事对吧？所以希律要杀彼得，把彼得抓起来了。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是要杀他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然后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就外面牢房外面还有看守的人。忽然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站在他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着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起来，就是天使来把他放出去。这个故事就是彼得在要被斩首的前夜安然入睡，天使要拍他拍醒。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两个故事都是可以说临死之前呀，生命就是遇到危险之前仍然可以安然入睡的这两个事件，两个人呀，我们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思想，这是很有启发的，弟兄姐妹。这两个人，彼得跟约拿可以说实在有太多的可比较的呀，相似或者是完全是 contract，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是耶和华的先知 ，OK， 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对吧？一个是逃避上帝给他的传福音的责任，另外一个彼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锒铛入狱的。那么两个人都是在命在旦夕之前还能够呼呼大睡的。一个是在沉船之前他自己不知道，而另外一个是在明天要去上刑场之前自己是一清二楚。这两个人同样呼呼大睡，一个是人去叫醒他，约拿，对吧？一个是天使去叫醒他。那么这两个人结局是，那个认为自己很平安，不想再服侍上帝，也不想让外邦人听到耶和华的名，可以安然入睡的人被扔到海里，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差点丧命，对吧？那个认为自己必死的人 maybe 可以马上就见到荣耀的主，歇了这世上的劳苦，相信他彼得这个时候心里其实喜乐，很坦然入睡，明天大概就能见到主了，当然开心了，去蒙天使的拯救，对吧？出狱之后继续做主公，继续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两个人的这相似性和这个强烈的这个对照，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非常圣经的启示，非常非常有意思呀，非常奇妙。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两个人都继续被神使用，对吧？都继续传扬神的福音，而最后都成了更多人的祝福。 彼得和约拿其实很多相似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啊。其实彼得也是，彼得约拿悖逆，其实彼得也是啊，对吧？兄弟们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曾经悖逆过。那么这样的相似性其实有它一些神学原因，这个今天就不多解释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好像很喜欢使用这个不听话的人。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对不对？那更离谱，对吧？迫害基督徒的，对吧？所以无论如何了，对不对？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呀，被上帝选上了，如果想要当逃兵啊，那个基本上是白日做梦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啊，是多么的容易将这个假的平安误认为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真的平安。所以在这个两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呀，彼得约拿彼得呀，其实都是心中大有平安的人，对不对？那显然嘛，不然不可能呼呼大睡的呢。呀，今天有谁心里有事情，很多的忧虑烦恼，还能躺床上，对吧？就呼呼大睡，怎么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就是说呀，这两个人呀，都是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呀，心中都是大有平安的，对吧？但是这两个人的平安并不都是从神而来的，对吧？所以彼得的平安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无论彼得当时的心态是怎样呀，可能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很开心，也许明天就能去见主面了。哎，当然他很放松呀，所以上刑场之前呀，一身轻松呀，呼呼大睡呀。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是这样，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还记得《约翰福音》呢，最后，其实主耶稣升天之前呀，其实清楚的告诉彼得他将来要怎么死的。其实，你跟他讲的很清楚了，预言他将来是怎么死的，而且说的很清楚，是你到年老的时候，呀，所以。我猜想呀，彼得也许彼得大概知道呀，上帝会来救他了，因为这时他还没老的，因为主耶稣刚刚殉道，不是那个不是对呀，刚刚复活，那个受难复活呀，所以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所以应该不太久，所以呀，他大概可能他知道他这次可能上帝会救他呀，所以他也不担心，反正就对吧，真的呼呼大睡的，但是问题是，问题是后面这段就是彼得使徒行传十二章后面，他提到就是当这个天使他不相信的这个彼得，当天使来救他，他并不，他觉得像对吧，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一直到他出了走到街上，天使离开他去了，然后这个彼得才醒悟过来，说呀，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就是来救他出去呀。所以就是说，彼得他并没有思想准备来那个天使来救他，因为彼得呀，不完全确定彼得当时的一个心态，一个是怎么样一个心态。也许彼得认为，可能在刑场上的时候呀，这个上帝才会用神迹来救他。他没想到半夜对吧，天使来救他呀，所以 whatever 呀。但是无论怎样，就是说呀，我们知道这彼得的平安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对吧？因为他是为了主，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被囚受逼迫。但是约拿的平安这个完全是假的，那个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呀，我们从这两位伟大的先知使徒呀的经历中，我们首先学到就是这个平安啊，弟兄姐妹，平安不是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或者说不完全是我们个人的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从神真的从神来的圣灵所赐的平安，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主观上的平安的这个感觉呀。但是呢，我们的感觉，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 所以从神来的平安，这个不仅有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而且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基础。弟兄姐妹，这个客观的基础就是上帝的话语，神的话，神的旨意。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刚才说了，约拿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启示，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对吧？我们今天有完整的神的话，圣经，所以全部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启示都清楚的写在圣经里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一个决定，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心里有多少的平安，无论我们做起来多么的顺利，对吧？好像是神在给我们开路，无论别人给我们竖多少的大拇指，但如果明显我们的这个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跟神的话是有冲突的，它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不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么无论我们心里有多少平安，弟兄姐妹啊，这个平安就一定是假的，就像约拿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个顺利与否、顺利还是不顺利，这个仅仅是来指引、来引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因素、一个参考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件事情做的我们做的顺利，这个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是上帝成就我们心中所愿的。我们刚才解释了，就是说上帝是，其实神通常不会拦阻他不喜悦的事情吧，对吧？实际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就保罗的原话，弯曲悖谬的时代大概可能99%的事情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神没有干预，神并没有拦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抵挡神的地方。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环境的顺利与否作为判断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的这个一个首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那么是不是上帝旨意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自己，就是我所做的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的动机，这个是不是符合圣经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圣经神的话是怎么讲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那么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环境的这个顺利就很有可能是神在给我们开路了，对吧？上帝在帮助我们为我们成就。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在做错的事情，我们心里怀着错的动机、不对的动机，那么无论外在的环境多么顺利，我们里面的感觉再怎么良好那个平安都不是从神来的，或者说是假的平安。那么假的平安，弟兄姐妹，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就像接下来约拿要经历的事情一样，我们接下来再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这个约拿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很实际的一个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经历、我们个人的感受做一个事情的顺利与否，这个是个参考因素但是这不是首要的明白神的旨意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的一个因素它不是首先考虑的绝不是一个顺利我们感觉良好就是说那就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这个不是的所以最重要的是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OK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来做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旨意是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 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天父，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会像约拿这样，我们自认为是敬畏耶和华的，但行事却是悖逆，与你反对。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呀，都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就像保罗教导我们，我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求神带领。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你的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